刚才讲了一节啊，再回转来提到这个十二辟卦，福茂阴阳之道啊，这个道理啊，这个乾坤的作用。那么这个懂修道、懂中国修中医的针灸、汤药，就是吃药这些针病应用的方法，都有绝对关系的。啊，我们这个传统的道家，传统的道家这个名词，希望大家记住啊。我所讲的传统道家，是陈汉以上，就是周成那个时候的道家。那个时候的道家，儒道诸子百家并没有分家的这个道家。换一句话说，传统的道家陈汉以上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根啊。所谓儒家孔孟思想也是道的一部分，是名家、法家乃至兵家军事这说这都出在道家，医家、农家、诸子百家都有道家而来。所以到清朝记下来奉命奉乾隆的命，这一班人编辑收罗中国的书变成四库全书，这个时候记下来关于道家的这一部分啊，它有八个字的暗语：中国文化所谓中落百代广博精微，这就是道的中落百代，收集了啊中国所有文化的一切都包含进去了，广博非常大，渊博非常精，精微等于科学的，严谨的很，微妙的很。所以道家的记下来，在道家四库全书里头，在道家的这个评语前面还有很多种主要的诸子，是中落百代广播真伪。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关于医学方面，即他必须要懂十二辟卦乾坤坎离的应用，这个我们正正上各种课的时候也提到过，现在再重复说一道。我们原来把自己这个生命，人的生命，由母亲怀胎第一天怀孕开始一直到生下来，这属于乾卦。这个乾卦是个大夫哈，这个生命的完整体，没有男女，没有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不做这样的差别，这是个生命的整体。那么生下来以后，我们这个生命啊，所以这个乾卦这个符号注意哦，我们正正开始讲已经的六小卦，后天的六小卦已经的修理的观念分两部分，下面三小称为内卦，外面上面三小称为外卦，内外卦合起来就是文旺卦，后天的卦应用是刘小卦，也叫刘小卦。这些名称你最好都是随手写下来啊。刘小卦啊，外卦、内卦也是叫文旺卦，也叫刘小卦。这个刘小卦的应用，我们上次提到很妙的。我们这个老祖宗这个发明，现在平时自然科学、物理科学这种发达。啊，声光电话乃至电子等等，一切应用 个法阵没有超过六位，就是很奇怪的啊。我们古代的老祖宗何以知道宇宙应用法阵，用做的自在六位的范围，到第七位要变去了啊，第八位是翻本万元繁元，另外变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卦，这个所以生命就代表的一个乾卦，然后开始了，有数了，数了，男性男孩子啊，以八为基础，女性以七为基础，这个数的问题来了，数理的问题来了啊。那么即使八数，八数男生以八基础这些你不要写了，一个八一个人，男的一个八字，女的一个七字就代表了嘛。哎，你不要在那里搞，写的跟到后面啊。这个八数是双数的，双数也已经数理的道理限定只在四个数范围大转，就开阔了，是一经一解就开阔了一切。八数双数的位置偶数啊，双数位置偶数，偶数也就是阴数，这个数的数理的代号，双数的属于阴，单数的位置奇数啊，你可以帮他查嘛，位置奇数，奇数啊，单数的位置奇数，奇数的就是阳数，所以单数的你不是一三五，我们注意啊，单数的一三五七九五位，单数是阳数，双数呢倒数回来了，何用的十八六四二也是五位，十八六十二也是五位啊。那么这个一来一往之间，一增一减，一升一降，双数的呢十八六在中间啊，四二，单数的呢啊，一三五，五在中间，七九啊。那么这个所以已经这个数理的这个里头有很多的东西啊，我们现在不是专讲这个，单独的介绍。那么为什么说男生的生命这么用八来代表，假设叫经过的已经的，不是刚才报告过所有书上男的功德都属于阳，为什么他的数又变成阴了啊？女性的母性的属于阴，为什么数又变成阳了？所以念着这些道理就切切很多了。那么就是阴中又阳，阳中又有阴啊，一个东西用到了极点它要变化，所以阴极就阳生，阳极就阴生，一切都现象在宇宙外有的现象在的都是相对的啊，相对复用，所以这个变化这已经有一个名称叫复变。这个复变我们中国字这个复字上下那么勾连，这样勾到啊，这样两个东西勾到，这个复向下复变，不是一定的，中间有个不变的原则，所以万变中间有个不变的原则，这是道。可是现象可以用于复变，阳极阴生，阴极阳生。那么男性的所讲是代数代号是阳， 但是男生应该说全体这个外表看起来养集中，刚才讲自中集中，有自阴自精，所以有自阴自精，因为他树上所以用八开始代表。女性应该属于阴，阴都是一切都是对偶，都是两边的双对相对，那集中有自养之性，有自养之性。所以由此理解，我们要了解讲已经阴阳卡离这些道理都不是癌的。我正正向诸位介绍过，孔子在已经的西传里头讲过，变动不居，周六六虚这两句话，是善于研究已经学问的千万记住，自己把一个法则的矮摆的用，认为这个不能变动已经错了，集中的变化太多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重重无正，一重一重不正。那么这个所以男女性我们现在晓得了啊，这个两个生命拿乾坤两卦生下来，有娘胎开始起啊，没有生出来十个月以前属于内卦的范围，内卦有个代号也叫先天，先天啊，生下来以后女性以奇数为基础开始计算，男性以八数开始计算，这是后天，是先天数后天数。那么女性所以在中国的医学根本有一本书，当然中国医学基本书已经也是第一部了，第二部就是这个《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讲到生命的来源，女子二奇而天魁至啊，女子二奇而天魁，这个魁字我们要知道，这个魁字先解决这个字啊，什么叫天魁？魁魁就是中国文化的律说里头天干十干支里头最后一位，比如像正年，我们这个以干支来计算年份，正年就是癸亥年，天干头上这个字属于天干的最后一个，属五行里头属水。那么下面一个字癸亥年正年是这个亥字，在地支里头最后一个也属水。所以有人随便讲五行阴阳八卦的说，哎，老师啊，今年下雨下的那么多，是不是癸亥的关系啊？哈，因为癸亥天干也是水，地支也是水，啊，雨水特别多。哎，这个不一定，嗯，这倒不是一定啊，但是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啊。这是癸亥年，因为六十年人六再转一次，今年是癸亥年啊。但是不能以六十年为标准，六十年上面又有个六十个单位分派啊，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又开发了六十年啊，拿多了啊。这个所以魁字我们晓得天干里头所谓人魁都是水，为什么叫女子来做标准，换句话男生呢二八，那不叫做天魁了啊，要二是这个二八，这个中间是阳震动啊。那么这个就讲二的铁轨就这就够了啊。那么女生就是说女孩子啊，最标准的十三四岁第一次 这个生理周期来了，第一次月经来，这下不算是童子了。所谓童子啊，这个都没有来以前男女不分，这个来第一次。所以男生啊，二八十六岁这个阶段，十五六岁这个少年啊，要童年啊这个阶段的开始，对少年这个童年。那么我常常问有些男同学们都忘记了，这个时候男生的比如说童子期，两个乳房发胀发痛，起码有一天两天三天之间，那男生没有女生的明显。那么所以女性的很明显，那女性的现象，所以女性的生理周期为什么叫月经呢？它跟月亮的关系，潮水涨落的关系，这个法就是癌症啊，等于潮水一次涨一次降低啊，跟月亮的出了圆的啊，那么慢慢一半一半减了，那就没有。所以多以二十八天四七二十八为一个周期，都是癌症。那么所以讲女性啊，二七十四岁这个前后天癸至，这个时候乾卦破掉了，先天的生命变化破掉了，变了，不叫乾卦，这个是变成后天的生命开始了啊，后天的后天了啊，这个你就三笔六笔很快就画过来了，等一下就差了啊，宽一点后面画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六小这个卦的现象变了，这个代号上面还是乾，上面三小，下面三小变成什么肾卦啊，是吧？下面三小就变成肾卦，那肾卦叫什么卦啊，是吧？这个活起来叫什么啊，天风姤卦啊，这是阴与阳啊，怂阳里头第一步开始变，阴来了。所以我们晓得到了十四岁已经三个卦了啊，那前卦一半左先天一卦后天，那么十四说跟到一七年为一个周期，大的周期七年啊，十四岁就是变成姤卦，三七二十一岁，那再变本来小啊，又变成阴的，本来小变成阴的，三七二十一岁，那就是变成天山遁，二十一岁，这女性正在成年，男生记得三八二十四啊。那么到了所以七七四十九岁，一小一小变啊，我们要不要一小一小变都要报出来啊，大家自己会去变嘛，我想每个人都很会变的，应该自己把它变一变嘛啊啊，要详细报我们再来啊。三七二十一岁是这个啊，天山遁啊，四七二十八再变一小，天地辟变了，天地辟啊，四七二十，五七三十五变了，外甥也变了，五七三五忍到中年，我们中国文说老老句子，我们念成就念啊，忍到中年万事休啊，哈、啊，哎，到中年就差不多了，就下坡路了啊，忍到中年万事休。我们念成的时候啊，南方人天犯啊，大概闽南语也算叫都犯哈、啊，所以我们念成的时候就把句子改了，忍到中年犯字都啊，爸爸妈妈不给我们添饭了，只好自己来了，那、啊、这个。所以这个你看鲁房翁的诗有名的，在这个时候有王小明就壮不如人老可知啊，有个年轻的时候不过是普普通通壮年时候，到老了就免谈了哈，这个鲁房翁的名著名句 壮不如人，老可知啊！啊，这个要是身体健康，壮年年轻都在生病中，到老上吧，那赶紧收到不收到来不及了，壮不如人，老可知。啊，这是刚才报告到多少了？啊，戊己35，啊，啊，这个六七42，这很严重喽。身上的阳气、生命能只剩一点喽。这个本钱啊，银行的辞职通知就来了，欠钱太多了。啊，戊啊，这个六七42，啊，三地不挂。生命用父母禀赋拿来来，这个生命的本能带来的，补学的差不多，已经自己给自己用的差不多了，后天用的，只剩一，这个你看上面只剩一点阳能啊，一个是阳小，缩骨正成，啊，这个男生啊就是68、48，啊，所以庄子在这里讲。人到这个中年了，哀乐不如于中了，性情也变了，什么痛苦悲哀，年纪增年多了，看的都差不多了，也没得时间去烦恼，也没有时间高兴了，就是哀乐一种情绪都两样，因为只有一阳还流到，以道家来讲，趁这个时候赶快收，不然完全反一反。到了第七。一遍77、49，就是女生更年期，女生的更年期到这里中期就要停止了，所以生理周期要停止了，现在一手叫做更年期，过去呢叫说啊卦数已尽，77、49，并不是说你这个时候没有命了，命还是在的啊，带来那个充电，我们这个生命父母给我们充电带出了那个电瓶里的干电池用的差不多了啊，手电筒捏出来都有点看不见了，这卦气已尽，77、49啊。男生有没有更年期，现在医学也是这样，男生有更年期，男生是呢78、56，男生更年期迟一点，所以以前有位老将领也是一位上将军啊，啊这个大将，这个他现在过世了啊，好多年前他没有过世，有一天他告诉我，哎，我说我看到你，哎，我说这个你身体好多了哈，他说老师啊，你晓得我，他医生帮我怎么治的，他跟我打双生荷尔蒙，打荷尔蒙，他我当时就骂这个医生都是后辈啊，他哎，你这么乱搞，我那么老了70几了，还有什么荷尔蒙不荷尔蒙啊，哎，他在报告讲官，你就听我这一次好不好，他打一针试试看好吗，好吗，打就打吧，哎，这一打了又好舒服，你看我精神百倍啊，但是这样大年纪还有那荷尔蒙，我说等一下用的对的哦，你不要这样哦，是多打几针没有关系哦，啊，我说蛮对，你看男性的禀赋中间有特殊少数不同，大部分这个发则这个步骤挨定，所以以道家来讲，女性要受到卦气未正77、49以前就要下手收拾，下手收拾并不是说哎看看我明天来报名说个打坐啊，因为自己就收到了，后来就盘盘腿啊，就把卦气拉回去了，那回家念念佛，没有这回事，不是那么简单。嗯，收到可不容易啊，啊，所谓天元丹，这些法则要懂，地元丹一切医药都要了解，人元丹啊，还自己本身，啊，这个肉体内部，现在这个法则是讲生命这个肉体的法则。那么男生到了88、64的时候，所以古代道家的这些道书上的著作也一句话，尤其你们去看，哎，你们都喜欢摸风水摸鱼的太极拳，我叫它风水摸鱼啊，风水摸太极拳那个祖师爷 江山峰有个剧作，他有个剧作很好，这是他真的，我还看过他亲笔写的这个东西，在成都的青羊宫，那我看了佩服透顶，那叫做神色的笔迹，他每一个字啊，没有混，没有纸，都是圆圈，那真是太极圈啊，可是都看得清楚，他那个笔法是圆的，就是那么圆，弯过来也是圆，转过去都是圆，啊没有，啊那太好了，这个碑，那个碑啊好几个，七八个吧，写的什么他自己的做的东西，亲笔写，亲笔的字，叫五根树的字，五根树，他这个是比方这个生命，我们的生命没得根的。哎，随时会死亡，所以必须要把它摘起根来，这是修道的功夫。所以张三丰的文学剧作是好得很，那个五根树词啊。那么他中间有一句，所以劝人赶快修道，等到挂去完了再来修来不及了。他所以说中年少年开始修，有一句话，五根树词里头，下手所修又太迟啊，啊，他一个年轻人啊，懂了道，那这，啊，早早的下手，去功夫啊，所谓求名师了，得法专了，这个恐怕都来不及了。那么这样一讲，我们很悲哀，他们讲我也想下台了，这个东西到了这个年龄以外，怎么收到啊？不是说不可以，都可以。没有不可以，一口气没有断一切都可以，困难就是说别挂气没有完的人加一倍两倍的功夫，要加功，加一倍两倍的功夫，所以在挂气未绝啊，没有断，比如女生没有到了更年期以前，这个时候就开始专修，而不是说打打坐念念佛就是叫做修道啊，这个生命在先啊，那个道家一套修持的方法太不容易了啊，所以我们修道家的有一个淑女叫做对觉归来好看书，就是啊神仙丹真啊道术上他怎么样修持的路线怎么方法都教了，等于佛经，我常常告诉修佛的同学们，佛把修行的方法在大藏经里没有是不讲，显教里头都是密教，都教了，就是大家看不懂。所以道家书，你看啊，不过我有个主张啊，要是你们现在呢，我觉得很可怕。现在，我希望这一百年来的道家的著作不能看。有问题太多了，何况罪证啊，必须要上。我以前有个狂气，向诸位抱歉，要是在年轻当中很狂啊，也可以说傲气，因为我那个年轻时候是非陈汉以上之书而不读，哼，就那么傲，好像后人见在书文都靠不住啊，那再到后来更狂了，非九成以上之书而不读，那就到啊，这个后人要随着见在一发现靠不住啊，这个完了，花了那么多大的功夫读了一部书，结果他错的，你这个多痛苦呢啊，所以说非九成以上之书而不读，非成汉以上之书而不读，又就是佛道两家的这些讲修持方面最正，这个哎呀出版也反发达了，乱著书啊，那害死人不要本钱的。这个如果讲因果啊，年轻人写，像我们一辈子啊，从老有一点写文章不敢乱下一个字，因为这个时候老传统文化，我们的老师们、父兄、父都有告诫，文字杀人不见血。犯的杀戒便害死一条命十条命都厉害，所以文章不敢乱写啊，文字杀人，杀人叫做毁命， 被杀人家的肉体的肉命，所以乃至我们父兄告盖教书要小声啊，两件事，第一不要做官啊，一代张官这九代牛啊，我们啊一代一辈子做一代官，如果做个贪官九辈子都要憋尿还账，不敢做。所以我们就小的时候读的这个课外的概念啊，朱子自讲概念，读书自在圣贤，并不是为了做官。既然做了官，下面有一句话，不是不可以做，为官生成中国啊。你看你翻开朱子的自家概念，我都叫你们背，你背了我一辈子还有些点一样有用了 啊为人如此呢，做人做到这样，这就是教育目的，舒服正焉呐、啊，差不多像一个人了。就是说，一个读书人啊，从扫地、抹桌子开始，一直到最后四年的成功。读书呢，并不一定为了做官，读书自在圣贤。所以最后的两句话就是这样，为人如此。中国文化教育目的就，所以我说我们几千年教育有个目的，为什么完成一个人，不是我们人完成了你就没有去做执念，你上至当皇帝下去讨饭，那是你执念不同，跟事业没有关系。所以最后的朱子自家概念，为人如此，这个人知识分子就到这个程度，他上面所讲的标准，舒服正业，好像是一个人了，勉勉强强算一个人了，这都难了啊！可是这些道德的规矩，我们这个讲到做人难啊，现在做人不太容易，不要多啰嗦他了啊！就这个生命的宝贵，是如此，因此说。下寿寿寿又太迟，可是老年的寿呢超过了这个卦气怎么办呢？加倍功夫了，加倍功夫。因此道家几乎所有的道家没有一个不通医学的，都通医。因此道家也没有一个不谈兵的，不懂军事都懂，但是他的军事这时候发展出来是国家军事上用，在个人内心你要收到是兴兵交战，叫做兴兵啊。庄子的观念所以称为兴兵，天理人欲之争啊，那个人的欲望非常大，把这个欲望怎么净化，把它净化了再走上道念的路。所以佛家佛经有两句话，染缘易救，这个欲望一沾着了以后它越来越严重，道念难成啊，是吧？这个东西非常难，所以修道做功夫要心里头有干戈之相，天理人欲之争，这个字呢人欲明平了，那个说天理这个道的正改就出现。那么这个中间有些我常说跟成人有些我们错误的程序思想，不完全生理，就这个生理的变化限制了。所以道家的方法跟佛家不同，他第一步先把生理的变化把你转过来，他从无理开始转起，生理开始转起。密宗有一部分的密宗所以讲气脉也是走这个路线，先改变了血肉之躯的这个生理这个气质啊，把你改变过来了，那么所谓打坐对定就很容易了，过胜天理人欲之争，这个也容易。 所以庄子这个东西修道叫做熏兵啊。那我们在王学上其实也引用到一个人心境中的所谓不斗争了，自己对自己不斗争啊。佛家讲妄念平息，这都是心病之怪，心里的干戈里头如是在战争中。因此我们看儒家理学家也引用讲理，我经常说理学家是把它变成空话，名词很好听，能住到很难。理学家什么都得到呢？儒家空孟之道是贴力竞争啊，贴力竞争，净土那个竞啊，贴力竞争，哎哎，人欲竞争，人欲竞争，贴力流行，一切妄念杂想平静上净化，就达到道的正在。人欲竞争啊，就贴力流行，他把佛道的这个主旨，用中国文字孔孟的观念思想把它一变，人欲竞争，贴力流行。这个人欲太好，容易竞争，这贴人何以正在，是人欲竞争啊，贴力才能流行。那么就理学家也用道家佛家禅宗的方法主张静坐，何以能够达到人欲竞争贴力流行的境界，必须要从静来入手。所以打坐啊，不过他们许多都是不盘腿的打坐啊，就是静真为坐，这儒家做法啊，静真为坐，其他的姿势一样，就两个腿子啊，就是神庙了那个神。儒家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老师在家里教书，一去找老师，一看老师在那里，大家不敢动，干什么？老师入定，不是老僧入定啊！啊，看到的，他们都是静坐的，那、啊、每天也规定时间。这个，那么人欲静正，何以能够做到呢？所以儒家要这个例子啊，变化气质，只要求这变化。这个变化气质也就是佛家道家里头拿出来，气质就是生命肉体生命实际的东西，你怎么把它变得过来。那么道家道理说真正修道要修到自己脱胎换骨，这个肉体换了一个，换了一个，讲到肉体换了一个呢，跟我们刚才所提的变化气质上这个生命你看到了，你看中国的道家七岁一个单元，所以这里头再告诉诸位，在中国医学儿童保健要懂了，小孩子你要培养他把身体健康，七岁到八岁这个阶段是个阶段啊，二七十四到十六是少年时代的烦恼啊，你身体变化是个阶段，就是这个该的注意啊，七七八八的。所以我们老古时讲的，你这个人七七八八的啊，女生是七的数字，男生八的数字啊，七七乱七八糟的、啊、这都是已经树立来了啊，不三不四的都是已经树立的观念啊，不三不四，第三小第四小最难办啊，内卦到外卦，外卦当然说不三不四啊，乱七八糟，七不能乱，八也不能糟，七七八八糟了就七七八八，就形容糟糕了。那你看这些俗话都是很多嘴说的道理在内。那么所以这个男女两性这个包养阶段缩小呢，七天一个变化，再缩小七个时辰，十四个钟头，乃至七秒钟，乃至七年。所以我们医学也知道，现在医学一个人坐在这里七年，身体都换了，筋骨都没有一个东西没有换，骨头 我们那位老兄白骨架子，要到白骨架子真够换了12年一季，所以看树在历历季，我们真天坐在这里，假定12年以后真天我们坐在这里，样子看起来还是他，不是他，连里头的骨架所有都换过了，这个生理的变化，有这个变化的法则，它一步一步都是挨的。所以你修道的功夫，我经常说啊，修道修复这个科学啊，是要把理论搞清楚了才来下手修啊，不然有许多人这个修道做功夫打坐就是我何必懂那些理论，理论没得关系，那就叫做盲修瞎练，盲修瞎练有没有用处？有用处，那等于是保养，一个汽车一样，一个机器一样，你少用一点，经常给它抹抹油啊，经常摆在那里把它包起来啊，那种真的就时间拖久一点坏嘛，那不叫修道。修道的功夫啊，它硬是度天地之造化，给上帝、给玉皇大帝、给宇宙、给阎王两个争命呢、我不听你主宰，要听我的，这个是道家的功夫。所以这个你看姜子牙真人，宋代的姜子牙真人，姜子牙在《物证篇》里头讲，那一粒真丹吞入腹，这个真丹代表一个东西啊，有没有这个丹呢？有这个丹，但是不是吃什么维他命啊，吃丹药那个样子，实知我命不由天，要到哪个正在，这是修道有些基础，有把握。这与造化争命，这个道理，在这个法则懂了以后，那么讲了半天，他这个法则是矮的了，是人体的变化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这里有一位大菩萨啊，他们两夫妻，他们不喜欢我介绍他。大菩萨他们为问题家庭啊，为问题儿童啊，在做很多的好事啊，现在正要发起做一个更严重的事，我非常赞成，我的菩萨行为。但是你看男女之间，我常常说，你看一个家庭男女变化中年的特别多，为什么那中年的那么多，那个两夫妻勉强将来啊，追得要命，好的要命，几年以后就变了，小变挂变，他就变去了，尤其到中年变得更厉害，老年更变，老年了以后也没得可追了，也没得可看了，打开电视你看看我，你要带台式，我要是中式啊，你爱我哈，我就不爱你，我爱的是中式台式，然后呢，但是挂变到那个时候，这注意这个数字的变。所以要去中年这个地方变化很大很可怜，为什么？生命自己就不拉住，受这个无的影响，生理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受到我懂这个法则，当然光理论懂，你说说了半天教怎么修啊，那不容易讲哎，那我也没有修好怎么讲哈，这个法则谁懂了，修道关键就在这里，宋为反，你叫自然的法则跟他的脚就是普通人，逆为先，你晓得自己生命自然的法则是这样来，那么懂了12的披挂法则，一天要12个时辰，我们生理还是在变呢，那变得很，譬如我上次给大家提到过，懂得点穴的少林寺的功夫，懂得点穴的，他什么时间在你身体上某一部分，一个指头就点一下，当然我们指头都没有用啊，那个指头要练过的，一插下去你这个足趾拇板会通的，那现在一点一下，你就在那里就死掉了，就停住了，至少轻一点就病倒了。为什么这个人体内部的法则从这个宇宙从这个法则来的？宋为反。宋自然，那么修道的道理懂了，这个时候 乃至全身内部的变化，精神的健忘啊，又就是精神的健忘，那这个变化的法则配合这个每一天时间地区环境，譬如在台湾用的这个方法同时黄河以北用不同。所以我常常告诉年轻同学学医的，那现在你们中医在台湾修出来的，这个吃多大的地方，伤寒论绝对没有问题。伤寒论住在江中整治在湖南的做官的时候，这个经验，你如果用到黄河南北，让伤寒论治，有些病可以治，用到西北黄河以北就不能治了，要掺和什么呢？温症调变。你如果用南方这一套方法解读啊，用药和医师人的地区不同啊，你说用在中国的东部，用在西部，所以你跟外国朋友开中国药吃，你要了解他是加拿大人啊，还是法国人啊，美国人啊，在地球上区域不同，外有万物各有一太极，每个地区各有一个太极，哎，你这样随便用啊就不对，有时候用错了，而且每个人不同，出道也是一样，每个身体禀赋不同，有人生来体质很弱，有人生来特别强，有人生来肝脏不好，有人肺脏不好，有人肾脏不好，哎，你这些法则挨般懂了，再可以去做神仙。你想做神仙太好用，那无所不知啊，一个仙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见过大家好像天天坐在那里屁都不知道一个，还想请一个神仙，要想请佛啊，那不行的。生命往来就是这个气啊，真是这样。你要真的，我刚才讲你们也常常笑我，有些人说哎，老师经常想着屁都不懂一个真的，还有许多人修道的人屁不敢放了，他是漏元气的，修道的不敢洗澡怕漏了元气，不敢放屁怕漏了元气，所以一天到晚把这个铁缸把缸门砸住，结果搞了一脸污气脸上，那是大便小便中毒，那个气那是瓦斯哎，浊气，浊气要放掉，清气要流到，那么身体内部什么是清气什么浊气，同样这个屁也有很多学问，同样的大嗝这个大嗝很多学问，同样的呼吸呼吸很多学问，所以都把这些了解了，把握这个法则才能达修道，不是说两腿一盘做个功夫一天手说了半天，我经常说我看了几十年从大陆看到现在，那什么仙啊佛啊我都看到很多了，最后呢据我所知不是心脏病就是血压高，就是脑神经崩裂，也跟我们一样如此茫茫然而来的蒙蒙然而去哦，啊我还没有看过一个真能够说把自己修养到不要是情道情仙了，绝对的健康，心理健康生理健康，虽然不能请仙，这已经够得上地仙之风，地仙是生理健康，生理健康绝对的健康啊，已经够得上地仙之风啊，地仙当然哈，半仙还不够啊，大概算是半仙了，那么今天说到这里啊，哎，啊，托广文章。